风起洛阳第十七集。刚一开篇，我们先说一下武圣行，就是那个查案的晋王。他约武幽爵吃饭，说鱼玉他最爱吃了，可是武幽爵身体不好，一直咳嗽。他就假惺惺的关心武萧爵说，那你赶紧喝点黄酒暖暖胃吧。其实他还是有目的的，因为他已经发现了高秉烛的行踪。对，没错，他还是不想放了高秉烛。他告诉武幽爵，高秉烛现在加入了联防。武幽爵这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一直找不到他。他话题一转，高秉烛暂且不说，就说这兵部侍郎宋良算是废了，所以他准备推举武幽爵上位当兵部尚书，先来通个气儿，让阿爵有个心理准备。那当然隐含的意思就是不要忘了他的恩德嘛。而另一边，在客栈里，百里弘毅睡了个好觉，但七娘却辗转难眠呐，在马车上赶路都昏昏欲睡的。那百里弘毅心里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但却偏偏问他，七娘，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吗？七娘一个机灵回答道，好着呢，我睡得挺好的。随后便滔滔不绝了，而且还趁机紧紧握着百里弘毅的手，把头也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。此刻小百里虽然有些不适，但是他没有拒绝，此刻一副姨妈笑僵在了我的脸上。不过很快他们的目的地连山铜矿就到了，小百里认定矿区肯定有内鬼，所以就带他去营地打探消息。消息还没问着，媳妇儿差点被人欺负了。有一个无赖看到穿得这么好看的七娘，上手就要去摸，那小百里怎么可能视而不见？虽然他是文弱书生，但他也是一个男生啊，保护欲和占有欲促使他一把将七娘搂了过来，身飞见状直接把坏人给打倒了。铜矿的工人一看，敢欺负我们自己人，有点群情激愤的意思，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啊。还好此时有个明事理的为他们解了围，百里一博感谢之余还得到了另外一个线索，那就是那个告密者林仲的家。林仲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是这房子里面住了一个老疯子，整日里捡些垃圾为生，看到七娘进来想要拿盆里的东西，直接就爆发了，冲着七娘就打了过去。一博帮他挡了一下，左手负了伤，但是他也发现盆里肯定有不一样的东西，终于让他找到了有用的物证，是一个羊皮卷，上面写着两句话，龙蛇潜影行道，朝野相和连山。小百里认为这两句话一定是有深意的，不然告密者怎么会把他交给一个疯老头看管呢？这一系列动作都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，很快那人就放飞了信鸽告密去了。之后小百里认为此处不宜久留，先回神都再说，结果竟然在回去的路上就遇到了刺客。刺客一共有三人，其中一个牵制住申飞，申飞右臂受伤难以招架，而另两个都来对付小百里。此刻百里弘毅倒也冷静，他把七娘护在身后慢慢的往后退，不小心羊皮卷就被那人抢下了，那此刻肯定是保命更重要。就在杀手准备一刀解决他俩的时候，天降神兵，有人来救他们了。那是谁呢？我们从头说起。上集说到武思月和高秉烛他俩不是要抓那个若安吗，结果去到若安的住处还是晚了一步，让若安给跑了。武思月赌气的下定决心，这次一定要比高秉烛快，所以他倾尽所有力量查各个城门，果然不久后就有发现，地点就在淳化坊。武思月亲自带人到淳化坊的门前查，有一辆马车非常奇怪，里面只坐了一个女人，非常紧张，但是车辙很重，明显有问题。他赶快追上去，还是让那坏人得了手。若安用匕首挟持着那个车的主人说，放他一条生路，否则他就杀了那人。此时高秉烛从天而降，完全不管不顾就想逮住若安，阿月却极力劝阻他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人，所以只能把人放了。无奈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若安逃了。之后高秉烛埋怨武思月，这事儿你要让我查肯定不会放过他，话一说完就去追若安了，完全都不顾阿月的感受。阿月也没有办法，让手下回去通报，自己则去若安的住处想再搜一搜，没想到去了才发现高秉烛也在。此刻好不容易俩人在一起了，阿月的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，那梨花带雨的，高秉烛简直都没忍心看。阿月委屈地说，你加入联防为什么事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丝毫都不顾及我的感受，你……我感觉他下一句就要说，你知不知道我对你的感觉，但是导演没有给他机会。此刻竟然一只白鸽飞进来了，对，没错，就是监视小百里那个人发出来的那个鸽子，上面就写着小百里的行踪。高秉烛一看真是完蛋，这娃咋就这么不听话呢，扭头对阿月说，百里弘毅竟然去连山了， 此刻有生命危险，放下手里正在仔细观察的那只波，拉着伍思月就走。二人换马不换人，日夜兼程，终于就在那最后一刻有如神兵天将，救了小百里，还有七娘，还有申妃。那三个杀手跑了之后，高秉烛正准备去追，小百里却拦住了他，告诉他不用追了，他们抢走的东西是一张羊皮卷，上面的字儿我都记得，就把那两句话如实的告诉了他们两个。高秉烛只是警告他，你别再插手了，于是便走了。伍思月则在车上安抚七娘，其实七娘挺淡定的，她知道此行必有风险，所以想要问阿月真相，阿月也是支支吾吾，并不想让他知道太多。后来百里弘毅给阿月说，这事儿他一定要查下去，杀死他父亲的幕后黑手肯定还没有死。阿月纠结再三决定合作，那他们准备怎么反击呢？我们下集再说。